们来看《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第一到二十节，这整章圣经我们要来读。我先来读，没有，我们应该从十一节读起。我们昨天读到第十节了，对不对？好，十一节开始，十一到十六节，十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哪、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后面我来读。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后面这一段话是不是你们在餐厅要背的？好吧，后面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在这里，他对律法做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诠释。你知道他被命定为颁布律法者，我们称他是律法的颁布者。当然颁布律法的是神，可是神借着摩西，我们想到十诫，讲到律法，都会想到摩西。我们称圣经的头五卷书叫做摩西的律法书，或者叫摩西五经。好，他是颁布律法的，所以有的时候人会把他看成，把他想成正日拿着律法书，一手拿着权杖，应该说刑杖吧。如果你没有遵行律法，就一棒敲下去，就惩罚你，好像他是拿着刑杖的执法者一样，要刑罚那些违背律法的人。其实摩西不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认真的读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摩西本人的话，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比他的知识，比神命定让他成为颁布律法者这个知识更广的一个人。他不是只活在律法里面，他是一个已经跨足在新约时代，是一个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一个人。就像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的，旧约的先知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摩西当然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里面也有基督的灵，所以他是更丰富、更广大的认识神的人。他懂得神的道。现在在他颁布了律法，又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最末了他们在那边待了好几个月，然后预备要让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在那里给他们重申律法，写了这一卷书，就是《生命记》。这一卷书可能用了一个月左右， 给百姓讲吧。当他这一段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这里给他们讲到律法的敬意，为律法做出一个很不一样的诠释。保罗曾经说律法没有办法成就什么，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被咒诅的，这听起来好像神违背自己，对吗？因为律法是他颁布的，而且是他要百姓遵行的。为什么保罗说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受咒诅的？可是摩西说如果你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想主耶稣给我们做的诠释，昨天我们有稍微提到，过去有几次我们在讲生命记里面神的诫命的时候也提到，有许多的诫命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摩西才给你们这个条例。所以那些条例不是完满的，不是至终的，不是最终的答案，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如果他们不再心硬，神会给他们讲别的话，或者说他们对这些话的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像保罗说的，以遵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那是因为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更积极的提到那律法有怎么样的功用呢？昨天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一些，再给你复习一下加拉太书。这个有可能是我讲完这个系列以后要讲的另外一卷书，明年吧，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律法是为过犯加上的，是为了定人的罪。律法把众人圈在罪里面，好叫我们认识自己的失败软弱，好叫我们觉得需要神。另外他说我们的旧约时代是被看守在律法底下，看守律法有一个作用，看守。为什么说看守呢？至少让他们不会一直往下跌，跌得太过分，至少有一个律法拉着。虽然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守住，没有往下跌，他们还是往下跌，可是他们不会像今天世界上的人一样，因着人逐渐的往下滑落，就所有的社会价值观，一切的道德标准就也跟着下滑，往下修正，往下修正，到后来变成以前认为错的事，现在都认为对了。可是今天至少有一个民主，他们一直没有这样，他们即使世界是这样往下滑，甚至有可能他们自己也失败，可是他们一直知道有一个标准在那里，那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这个律法是要把我们看守起来的。神的儿女也应该这样，对不对？今天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神的道仍然有律法的作用在里面，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当你不遵行律法的时候，律法就会跑出来了。虽然你借着遵行律法，你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诚意称圣，可是一旦你违背了律法，律法就会跑出来定你的罪。我们还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第三，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律法不但是把众人圈在罪里面，把我们看守在律法底下，第三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那在这里保罗讲的话，对不起，摩西讲的话，我们刚读的经文前面那几节可能就特别是这样的作用，做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也就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他就已经包含有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遵行律法的道路。也就是说保罗 一方面，摩西一方面颁布律法，传讲律法，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给百姓指出一个解脱之道，一个救恩之道。你知道前面这一段的话，就是《申命记》30:11-14的话，也是你们在餐厅背的经文第二段吗？还是第一段？第二段是。我今日传给你们的，我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难守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去拿下来，也不是在海的另外一边，是你说谁过海帮我们取了来呢？这道却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你知道保罗引用过这一段话，对不对？讲福音、讲救恩、讲恩典的保罗，引用了颁布律法的摩西的话来讲到救恩。你可以来看罗马书10那段话。我们有的人比较熟悉保罗引用完这段话以后下的结论，可是其实前面保罗明确的引用了那一段话。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10:第6节啊，第六是，那是第几节？第六节。来，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看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引用的是生命记，对吧？不过他引用的时候蛮自由的引用的，因为生命记里面没有提到基督的名字，保罗把基督的名字圈进去了。我想保罗跟彼得一样，都同意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都有基督的灵，他知道在那里面所讲的是跟基督有关的。后面就是保罗所下的结论，引出救恩之道，是你熟悉的9-10一起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摩西好像一个哥哥替父亲跟弟弟宣达了惩罚的条例，然后又把弟弟叫到一边，偷偷的告诉他逃离审判惩罚的道路，对吧？摩西有点像这样，因为他前面讲的话都是在讲到你如果不遵循律法就会受怎么样的咒诅，现在他却告诉神的百姓有一条解脱之道，就是那离你并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当然我这样讲不太正确，因为并不是摩西偷偷的泄露了解脱之道，那个解脱之道仍然是神默示的话，对吗？仍然是神启示的。就像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把福音解释成这样，就是神他创造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目标，可是我们没有达到的目标，我们犯罪，我们堕落，我们离弃神，所以一定要遇见神的愤怒，要受神的刑罚。这个时候神的儿子挺身而出来成全救赎，代替我们的罪，成全了代赎的工作，使得呈现在父神面前的时候，父神看一看说好吧，就息怒，就不再惩罚我们。不是，这不是圣经的道理，你不要把它说成这样。因为让耶稣来舍命成全救赎仍然是天父的意思，对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是神做的，并不是神拿着刑杖然后有耶稣来就替我们说话，为我们成全救赎。不，所有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这两个想法不太一样，对不对？ 所以当摩西即将结束他的执事的时候，他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上给百姓重申律法，提醒他们神的古道。就在他讲这些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神让他指出律法的经义来。因为律法中有许多条例是因为百姓心硬，所以才颁布给他们的，如果他们能够明白就好。所以摩西还是想办法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有可能在那众多的百姓中间，多半的人听那些话听完就完了，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但是我相信摩西讲那些话仍然有意义。我想在听他讲这些话的百姓当中，有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也有可能很少数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即使只有一个两个，神还是会这样做的，神还是觉得有价值的。我想有可能他们听进去了，他们将要在接下去的世代，约书亚的时代，甚至后来在四世纪的时代，他们将要脱颖而出，在百姓当中成为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做表率的人。我们也是一样。摩西在这里指出的救恩之道，他说神的这些诫命有那么多条例，可是那并不是给百姓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并不是的。他说这不是使你觉得难行的道。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听进去这些话，这不是难行的道，使你觉得如高山阻，如海洋隔，这是摩西的意思，好像有高山阻挡在那里，你攀越不过去，有海洋隔在那里，使你无法跨过去。你不需要等着人帮你过海去取得，或者攀越险峰来采摘，并不需要。那保罗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就明确的加上了在新约时代所成全的救恩。他说因为有一位就是基督已经跨过了死亡冷河，他跨过的还不只是海而已，他跨过的是死亡之河，所以他能够为我们取得。他也不只是攀越高峰峻岭，他是升到天上掳掠的仇敌，谁能够把各样神的恩典恩赐浇灌下来赐给我们。他为我们取得救恩，这是保罗很明确的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到人因为遵行律法就能够存活，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盼望，而是离我们不远。他指出一个更细腻的说法，他说因为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这样够近了吧？离你不远不是说因为你家离士林西安南不远很容易去聚会，不是指的这个，他比那个更近得多，就是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你的口离你够不够近？那为什么你还是常常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的心也蛮近的对不对？有的人心蛮远的啦，因为他不活在他的心里面，不晓得心弄到哪里去了。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而保罗引用他进一步的说，那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可是我觉得这段话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发挥。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第九节第十节嘛， 接下去他讲到这个救恩是给普世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律人等等，然后他进一步把前面的话总结了一句话，那句话其实引用另外一处先知书的话，他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的话，在罗马书十章的十三节。对不起，我讲的有点混乱，你有没有听得迷迷糊糊的？来，我们看看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一起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知道这一句话是在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的话。约珥书是搞什么的？你听过约珥这个人吗？听过约珥书吗？你听过末后的日子神要用圣灵浇灌凡有邪气的吗？那就是约珥书里面的预言。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开始到三十二节那一段话，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那一段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起来讲到的时候，始祖的引用了那一段经文。应许圣灵要来，也许那段经文我们应该看。现在这是使徒行传还是约珥书？约珥书。好吧，我们来读约珥书这段话，一起来读：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道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这个逃脱的人，这个剩下的人，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的，有时候叫余剩的人，有时候叫做逃脱的人，归回的人，那都在指的一部分的人。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都引用了一些话来讲到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得救的人，我想不只是从犹太人中间，包括从外邦人中间得救的人都可以列在这里面。这是先知预言的。当先知预言完这个伟大的话语，提到圣灵要浇灌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彼得在教会初建立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站起来引用约珥书的话来诠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那个开启了新约时代，对吗？新约时代真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用摩西的话，保罗引用的话来讲它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新的时代，从此神离我们不远，神的道也离我们不远。摩西说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然后他们引用约珥书的话，约珥的这里的预言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仆人主神的仆人使女也要说预言。今天有不少人读这段经文，我觉得他们几乎只读一句话而已，就是你主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因为他们好像预言是专门给那些在DM 上面说有一个特会，这个外来的讲员是会给人说预言的，然后他们追逐这样的聚会。可是这段话绝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他前面有别的话，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在那里并没有提到是特殊的人。你不要在神的儿女当中找说可能这个教会有两个人，我知道他们会说预言，那不是约珥的意思。当他说你们的儿女的时候，他是不变的指神的儿女，对吧？所以后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灵来，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连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他说你们的少年人，他没有说少数的人，我觉得他说少年人可能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年纪大一点，或者是属灵的资历深一点，特别的属灵人才能这样。我知道在教会里面，神还是给一些人，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先知的职分，是，可是你一定不要忽略了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东西。那个意思不是说在教会里每一个人聚会当中此起彼落，大家都争先恐后起来说预言，每一个人都在那叙述他们看见的异象，做的异梦，我想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话就有可能是神的话，我们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涌现的意念就可能是出于神的意念。你知道异象异梦都是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对吗？对吧？但以理是做异梦看异象的高手，应该可以这样说。可是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脑中的异象，那是在脑海里面，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你知道，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看见有人经历这些事，他们看见异象，他们说预言等等，我就认真的回到圣经去查考。我把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凡是有异象的意思的字我都找出来，那些经文我尽量想办法找出来。我研读以后大致上得找一个这样的概念，我不知道算不算很完满成熟的概念，可是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时代那些先知，因为他们留给我们许许多多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话语，我就发现有一些先知他们的比较容易看见图画式的意象，可是有另外一些先知他们一样用意象这个字眼，可是他们就只是传讲一些话语而已，似乎他们的得着的默示不那么用图画式来表达。我大致上归纳出一个我没有太多跟别人去查验去对照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不知道够不够完满，够不够精确，但是我读了以后我自己觉得很可能上帝造我们，有的人的天生他的属灵的体质就比较容易把一些意念以图画式表达的，有一些人不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他们好像他们的属灵的体质就比较容易看见灵界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甚至说他们是有阴阳眼，我相信这个，就是你要把它用在纯正的方向就好了。所以有可能一样从神得着一个启示，一个神的话语，有可能对有些人而言就只是心里涌现一些话在意念里面，也有的人可能是一幅图画，无论是梦中或者是在醒着的时候看见的一幅图画。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比较是不看见图画的人，我也有过这种经验，但是不是很多。我的妻子就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讲的预言跟看见异象异梦其实是同类的东西，只是有的是出现在意念里面，有的是出现在一样是意念，但是是一个图画式的表达。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讲得太迷糊吧？不过摩西把它分开来说， 在我们的口中，那是指的像说预言；在我们心里，那是指的像意象一样。我觉得五旬节之后，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样式，就是神现在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寻常的话语也有可能里面包含了神的话。我们偶然在生活当中涌现的意念，有可能就是出于神的。我们的生命应该要专注于那些圣经明确讲的那些道。在新约时代，我常常觉得我在讲生命记的时候，好几次跟大家讲，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有那么多的条例，在新约时代，保罗、使徒们还有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智慧，把那许多的条例浓缩成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些简单的命令。要以恩慈相待，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要批评论断，不要怕，只要信，等等，这许多简单的命令。这些命令是我们经常要专注的。你会发现这些命令都不是使我们能够说那个我很难做到，我还没有做到，不是的。那些命令一概都是你就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做到。爱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经历，不是一个使你可以说我没有爱，你不能这样说。爱是一个意志的行动，你现在就可以决定有爱，你可以立刻决定你要对人以恩慈来相待，你可以决定现在你就要喜乐起来，那是一个选择。你要继续留在忧闷里面，或者是喜乐起来，你是要明白这个，这是新的时代神的道路。那些是明显的道，我们可以活在其中。每一次你做这些事，都像在栽种这个种子。慢慢你成为习惯，你就发现结出果子来。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些命令几乎都跟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的果子是相对照的，对吗？在新约时代的命令，如果我们常常专注于这些，我们会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的倾向与跟神更相合，因为那些都是圣灵的果子，是神的属性，你就会跟神更相合。当你跟神更相合的时候，很可能偶然涌现在你心里的意念就是神的意念。你就是日常生活，即使在谈天气，你所说出来的话也有可能就是出于神的话。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说，关于神带领我们，这是神的儿女常常想要知道的事。我现在应该跟谁结婚？我应该去哪里工作？我应该选择什么科系？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要明白神的旨意，要知道神的带领。我们常常说，这个神的带领是一种禁止的原则。什么叫禁止的原则呢？那就是说，你不是要等到那里，等到神有话对我说，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这个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很多弟兄姊妹都以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常常会说，我总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我总是没有听见神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可是不是的，已经神想要告诉你想要做的事，应该做的事，已经写在圣经上，不是吧？那些都是神明确的话，需要我再讲一遍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应当一无挂虑，不要怕，只要信，等等，就是像这样。怪不得荣教师常常讲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先遵行神已经写在圣经的话，神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想知道的其他生活上应该做什么事呢？ 已经告诉你要做的事，你就要先做。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做那些事会帮助我们跟神更相合，我们更有基督耶稣的心。所以呢，当你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常常那是很自然临到我们的。我觉得我自己过的生活就是像这样，我很少需要坐下来在那等着神对我说话，要确定我应该怎么选择。我其实很少这样过生活的，我的生活多半都不是用这些来组成的，而是每一天早上起来迎向阳光嘛，对吧？我的意思，迎向神的同在，说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今天可以继续的朝见神，我今天还是要常常喜乐。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这样？你可以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可是当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常常很自然的想一想，觉得就应该那样做，我就去做了。你同意这个吗？听起来好像不太属灵，因为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你怎么可以没有好好的仰望主就去做呢？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那样才比较属灵。要不然我问你，我以前讲这个时候喜欢问人家这样：今天早上你吃的早餐没有？你今天早上有听见神叫你吃早餐才吃的吗？哪一个人今天早上主明确的从天上跟他说去吃早餐才吃的？告诉我，我猜没有了。所以你们今天全部都不属灵，都没有违背，都违背神的道。你应该坐在那边一直等到神叫你去吃饭才吃饭的，不是吗？那样一定会很属灵的，因为你不久就会到天上去。可是我想，我们觉得肚子饿了就吃。我们从过去的习惯知道，早上起来做一些事以后，吃早餐是好事，对身体也好，对吗？就是这样，神给我们的讯息，其实是散布在宇宙里面，也散布在我们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过生活，神想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你懂吗？而不是整天在那边，神对我说什么，神对我们说什么。教会里面总有一些这样的人，别人就觉得他是超级属灵人，其实才不是，那是超级机器人。就是整天就是神对他说什么，神对他说什么。其实多半的时候神并没有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有没有对我们说什么？有，他的亮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听过这个话吗？大卫在诗篇里面讲的话，诗篇第几篇？十九篇的话，然后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大自然对我们说许多的话，可是你不要忽略了，我们神的儿女比这些更好，我们还有圣经对我们说话，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优先去遵循的。一旦这样，这道就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忽然升起的意念，很可能就是出于主的，你很自然就去做。所以我常常这样告诉弟兄姊妹，我比较喜欢年轻人，一对男女跑来跟我讲的时候，如果他们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又怎么样，是有什么代理，又有什么印证，讲了一大堆，说所以我们要结婚，你为我们证婚好不好？当然很好了，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听见他们只来告诉我一件事，说我很喜欢对方，他也喜欢我，我们在一起觉得很好，所以我们想结婚。我觉得这个比较属灵一点。你会不会觉得前面那个比较属灵？我不觉得，因为我遇见过好几个这种 case， 他们讲神怎么带领，有什么奇妙的印证，然后讲半天，然后说他们要结婚，然后还没有真的还没有婚礼的时候，他们两个分开了。下一次他们跟别人还是会再讲一次的。我不是故意要挑毛病，因为我们总有错误的时候，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你觉得是像这种生命当中你觉得特别要紧的事，婚姻、事业、 宣教等等这些，应该要有神明确的话语我才去做。谁告诉你的？一方面，谁说那些才是比较重要的事？因为今天早上有可能主特别要你不要吃早餐，然后叫你在那边祷告，谁知道会不会神借着这个要给你一个启示，将要完全扭转你未来的人生。谁说吃早餐是比较小的事呢？我们不能这样说的。无论大事小事，神常常都这样带领，很自然的，我们浮现的意念，口中讲的话，很可能就是出于主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柔顺的心，如果我们这样很自然的走，但是神有刚好有别的看法，他就会拦阻你。所以我们称神的带领叫做禁止的原则，这样你听懂吧？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圣灵来以后为我们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道理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你应该更专注于你跟神的关系，这样就使得你日常生活很自然浮现的意念，你口中讲的话会是从神来的。你应该常常经历这个，你就不会整天去追寻那些所谓看见异象说预言的人。有的时候神会借着这样的人，一些他的器皿特别对我们说话，这是可能的。但是我总不觉得是我们像求签问卜一样要去询问这样的人，而且就是神借着这样的人对我们说话，多半都只是一个印证或者一个提醒，让你往这一方面想，而不是做一个决定。做决定仍然是你，因为那是你的事，不要被别人说的预言框住了、辖制了。你不需要这样。那些说了预言就宣告，如果你不听，就一定会遇见什么什么什么咒诅的人，你笑一笑就好了。因为保罗明确的说，先知的预言都是要查验的。那些让你不能查验，不要你查验，认为你不要查验就应该遵行，要不然就会受刑罚的人，你不要听他的，这是我的建议。你还是留意他所说的话，但是你不要听他所说的，好像不照着做，不听从就一定错了，不见得，你要自己去查验，好不好？听懂我的意思吗？嗯。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的时候转个念，改个口，我们的人生就要完全不一样。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能够遵循他的道，有的时候只要转个念，改个口而已，你知道吧？你看，忽然想一想，我不要这样想，我要相信神，事情不会继续这样，因为我们必要向他。你这样改个口，转个念，很可能你就开始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就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说出一些话来，因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中。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那么叫一叫主的名字应该有帮助。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刚读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李长寿弟兄喜欢把它翻译成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想也是对的。所以他们在召会里面几乎连打招呼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哦，主耶稣啊，蛮好的。我没有叫你一定要这样打招呼，可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如果你有的时候这样喊，总比说出抱怨的话、骂人的话好一点。当你觉得你内心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说，好，学得很好。再讲一遍，
主耶稣。
卢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伦敦那四个小孩被拆派到纳尼亚去，可是狮王迟迟不出现，那个地方又情况又很僵硬，好像连空气都是冻结的，冰冷没有升起。 可是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开始注意到，当在谈话当中，虽然是在讲过去的事，很怀念过去的日子，他们一提到狮王的名字，他们就觉得好像那个凝结的空气开始化解，开始不一样。奴伊斯懂得这个道理，在他的书里面这样写，我们也是一样的，记得吧，改个口，转个念，事情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常常讲的如鹰展翅上腾，那个鹰能够在天空飞的时候，尽量趁着气流，而不是努力的拍翅膀，尽量能够好像滑翔着，而不是自己努力着才能够飞。我们说那些科学家们认为，这些鹰常常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我常常觉得什么叫调整羽毛的角度，对我们来说就是转个念，改个口，你去揣摩吧。就在对主的亲献、爱慕、尊崇当中，你将会发现神的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就被主带进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很自然的让我们的生命只专注在一件事上，就是注视耶稣，就是看主。好像我信主的时候，幸亏没有人告诉我基督徒实践需要做的事，没有。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现在成为基督徒了，你就要开始每一天读圣经，一定要祷告，要参加聚会，要做见证，要做什么，好像没有人，还是我没有注意听。可是主自己带领我，主自己对我说话。我们很自然被他吸引，我们就是想要注视他，爱他，与他同在。然后读圣经也是这样，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读的时候，心思就跟着圣经的话流转，常常读那些话就觉得这好像我原来就知道的，其实不是啊，你才新读到的。可是因为你有一个柔顺的心，你就跟着他转，你的心思意念跟着圣经的话语转，所以很自然觉得这好像我原来就知道的事。所以我们不是好像看到一段话然后说，哦，要遵循这些话，什么时候我才有办法。我从信主有几乎读圣经没有过这样子的经文出现在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些我们根本还没有真正成为那个样子，可是很自然就觉得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式。我希望你揣摩能够明白这个，我不是在用我的经历告诉你你要效法这个，但是摩西的话，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保罗说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也许有时候你就应该带着这样态度朗读神的话，诵读神的话，把它读进那个味道里面。哦，你读圣经的话，应该要像吟诗朗诵一样吟咏那些话，读的有韵味，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读蛮有味道的，应该读到那样的地步。这样你会比较明白诗篇119篇为什么提到爱慕神的话语。诗篇19篇大卫说，爱慕神的话到一个地步，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比金子宝贵，且比极什么极什么的金子，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我要让大家看另外一个经文，将来我们讲加拉太书还会再讲，在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你都应该会背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这些。最后一句话，二十三节最末的一句话，一起读：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你不觉得吗？他不是讲完这些说，所以你们要好好结这个果子，他没有这样讲。他说这些话没有律法禁止，这个跟我们讲的神的带领是禁止的原则几乎是一样的意思。保罗用也得用迂回的方式在讲这个，他不是直接，他讲完这个话就应该告诉你说，所以你要结出仁爱的果子，结出喜乐的果子，他没有这样讲。他就讲这个，好像那个意思是所有这些东西是自然的，你本来就是自然这样做，只要没有神禁止你就继续做就好了。你不是追求快乐吗？那就快乐吧，就继续喜乐。你不是追求爱，希望被爱吗？那你就去爱。我们都喜欢平安，那就去平安。仁爱、喜乐、平安，不是你在祷告说主啊，什么时候把爱赐给我，什么时候把喜乐赐给我，什么时候把平安赐给我，不是的，那是我们天然就会去追求的东西，就继续这样，只要神没有禁止你就继续追求吧。就像昨天我提到荣教师说，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喜乐起来总是没有错。希望你明白这一件事，这是奇妙的人生哲学，属灵的道路是为那众多的律法解套的道路，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下一次想到这些话，用另类的思想来想它好吗？转个念吧，只要没有神禁止，我们就继续的做就好了。那是基督徒标准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神没有禁止，我们就继续去做。你不需要问说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明白神的旨意。谁告诉你的？神的旨意写在圣经上，那些就是神的旨意，那些都是你知道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要叫我们遵行他的道，他的律例。这样懂吗？所以多么好，律法的颁布者在他行将走完世上路程的时候给我们讲了，我们能够得着恩典，能够遵循这些律法，能够解套的明确的秘诀。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看三十一章的前面这一段话，一到十三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不读所有的经文，自己回去可以读。在这里摩西再一次的，我想他整个的重生律法这个生命纪就快要结束了，他再一次耳提面命的嘱咐百姓，嘱咐约书亚，告诉他们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胜过迦南人。来，他妈妈在楼上， Hello， 他妈妈在楼上，从外面出去。再一次提醒他们，神一定会灭绝迦南人，让他们得进应许之地。那就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对吗？所有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行各样的神迹，神颁布律法，甚至一直到现在，整个圣经里面的道，神所有的心意都指向一个目标，要把我们领进应许之地。旧约时代是真的一个地方，新约时代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彼得说那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天堂是在我们心里面开始的， 将来一切的丰盛喜乐荣耀是在我们里面开始的，那就是那块地。所以摩西提醒他们要对神有信心，持定他的应许。当他们进了应许之地，看见仇敌，他们一定要学会把眼目从仇敌身上转移，再指望向神。他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如果他应许要给他们那块地，他一定会成全。他们应该有信心，我们也一样。你所追求的这一切，你想要被神的爱充满，你想要被神的喜乐充满，那是神的目的。神花了那么多的功夫，给人年日，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有一群百姓做他的百姓。后来到了新约时代，神把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让福音传到外邦去。所有讲做了这么多的事，都为了这个件事。如果神花那么功夫，花那么多功夫为了这一件事，你应该相信神一定会成全。摩西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摩西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他们，在这一章的第九节，他叫他们要存留这些话，要上来过节的时候，在神所拣选立为他们的地方上来过节的时候，要宣读这些话。很有趣，摩西并没有说每一次上来过节都要宣读，应该要了，可是他特别提到安息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他们上来很可能特别是祝棚节吧，因为那是在大赎罪日的附近，他们会想到赎罪。当然那是借着基督成全的，而且那是一个安息年，是豁免年，每七年有一个豁免。神用各样的表号要他们，让他们知道那就是神的做法，先得着释放，先得着自由。你们不是借着以行律法为本来称义来得活，而是借着爱神，专靠他，亲近他，喜乐起来，去爱，进入安息，就是这样。然后神会做他一切的工作。律法不再是束缚我们的诫命、法则或者一些禁令，而是引我们走向基督，也进入他里面的自由。那个自由将引我们更完全的与神同在。大卫明白这个，大卫是一个凡事合神心意的人，对吗？可是大卫显然不是拿着律法书，无论做什么事，就像使用说明一样，翻到哪一页，然后找出啊，我现在要怎么做，照着做。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他是这样，他就不会犯一个错，在搬约柜的时候，居然用牛车、新车去搬它。他没有，他不是只在那一次忘了读神的话，我相信不是。对大卫来讲，他应该还是经常诵读神的话，可是他不是像那样把它当作实用说明。因为他自己在写诗篇的时候，他并不用那种方式写律法，他却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对吗？对他来讲，寻求神的面，注视神，就是他整个生命最核心的事。他是以这个为本，而不是以遵行律法为本。只有在他不小心违背了律法的时候，律法才会出来纠正他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禁止的原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的道路，好吗？所以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27首。